新约圣经最后有三卷短信是使徒约翰写的，其中一卷比较长，另外的两卷很短。这几封信跟之前的保罗书信很不一样，当然作者不一样，但是圣灵默示经文给人写下来的时候，不会完全不顾所默示的那个人的特质、观点还有性格，这实在是很棒，上帝使用我们的个性。所以这几封信给人不同的感觉，十分温馨，十分亲切。有些人说很像父亲写的信，我说他们像祖父写的信，因为约翰写这几封信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，他是唯一寿终正寝的使徒，其他的使徒不是被杀就是遭到处决或暗杀等等，约翰却能够寿终正寝，这一点耶稣早就暗示过，他说彼得将来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彼得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说别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。彼得就问耶稣说，那约翰呢？可是耶稣说，这不干你的事，如果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，与你何干？这事由我决定。后来就有谣言传出说耶稣会在约翰过世之前再来，但那不是耶稣原本的意思，约翰在福音书中纠正了这个错误的想法。但是约翰确实活到老，当然他也一直在奉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他们一起搬到以弗所，这几封信就是在那里写的。我们后面会谈启示录，那也跟以弗所这个地方有关系。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几封信不是使徒约翰写的，可是这几封信其实跟约翰福音有着相同的特征、相同的风格以及相同的遣词用字，很多特点都雷同。但是这几封信和约翰福音有一个最大的相似处，虽然没有明文指出，但是他们都有许多相反的对比。约翰他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，他常常用相反的对比来说明，这跟现代所提倡的相对论很不一样。相对论主张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全看个人的看法，没有对错之分，没有黑白之分，每件事都是灰色的。现代社会都是抱着相对的想法，但是大家要知道，圣经其实是黑白分明的。约翰看事情都是不是生就是死，不是光明就是黑暗，不是真理就是谎言，不是爱就是恨，不是公义就是不法，不是上帝的儿女就是撒旦的儿女，不是爱天父就是爱世界，这些都像水火一样不能相容。没有第三种立场，也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，不是行在光中就是行在黑暗里。当然最大的对比就是天堂和地狱，没有别的去处，每个人不是往天堂就是往地狱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这三卷书信的作者是约翰，因为约翰福音也是他写的，这是他思考的方式。他这些信是写给谁的呢？其实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讲得很明白，他说我是写给三种人，我写信的对象是小孩子，还有年轻人，以及父老。这并不是指人实际的年龄，而是指属灵的年龄。小孩子是指初信者，才刚刚重生得救的人，像婴孩需要喝奶才能够长大，还不能吃肉。初信者经历到两件事，第一是罪得赦免，第二是认上帝为天父，大概就只知道这么多了。他是写给这样的人，小孩子、初信者、基督里的婴孩。他也是写给年轻人，稍微长大了、稍微成熟一点的基督徒。他指出年轻人的三个特点：第一，在基督里的年轻人力量会渐渐的刚强起来，比那些软弱的婴孩强壮；第二，他们吸收了经文，了解圣经，不断研读圣经，这会帮助他们成长； 第三，他们初次和撒旦征战，并且得胜。一个人胜过魔鬼，灵命就可以成长。所以，一个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就会在这三方面成长。另外，他也是写给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，他称这些人为父老。父老的经验不但多，而且也很有深度。有些人的经验很多，可是却没有深度。他吩咐父老们，也就是真正成熟的基督徒，对于上帝的经历要兼具长度还有深度。所以他的信是写给三种人，是写给很大的一个族群。我们注意到他这里都是用男性的称呼。其实你可能也注意到，整部新约圣经都只称呼弟兄，而不是弟兄姐妹。各位，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，原因是这样的。虽然只称呼弟兄，但也包括姐妹，但为什么要强调男性呢？现在有一些圣经译本要强调男女平等，所以就把弟兄改成弟兄姐妹，把父亲改成父母，这样读起来很混淆。但是我相信用男性称呼最主要的原因是教会的力量和品格，可以从弟兄身上看出来。弟兄在教会就像在家中一样，要负起领导的责任。弟兄他们的品格最重要。教会里的弟兄如果刚强，整个教会就刚强。可是弟兄如果软弱，整个教会就会软弱。所以这五年来，我投入了很多时间在弟兄的事工上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我收到的感谢函大多是姐妹写来的。他们跟我分享丈夫的改变，教会和家中的男人如果刚强，女人和孩子也会刚强。但是男人若软弱，教会就软弱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弟兄的角色很重要。各位，教会中的家庭往往都是妻子比丈夫属灵。各位想想，在你们的教会中是不是也是如此呢？但是丈夫比妻子属灵，这种情况才健康。丈夫必须比妻子属灵才可能做头。这是只用男性称呼的原因，不是为了贬低女人或小孩，而是说男人的信心如果刚强，那么女人和小孩的信心就会刚强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所以约翰写信的对象是这些人。至于为什么要写这些信，答案有很多，因为他给我们很多答案。在这里我给你们两个可能的清单，其中一个比较短，另外一个比较长，你们可以把它合起来看。有人说约翰写这些信有四个目的。第一，是这三种人的喜乐可以满足。第二，叫他们不犯罪，活出无可指责的生命。第三，帮助他们避开魔鬼的诡计，尤其是错误的教导，这是魔鬼最喜欢用的伎俩。第四，好叫他们得着确据。基督徒需要有确据。这几封短信中针对确据的教导非常重要，我们可不希望每天起床以后有不确定的感觉，我们要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。约翰就是想帮助他们确定。根据这四段经文归纳出来，总共有五个目的，他们很类似。第一，要叫他们和谐相处，彼此相交，在主里合一。第二，要叫他们的喜乐充足。第三，要叫他们保持圣洁，做神圣洁的子民，不要偏离正道。第四，要避开异端。看过保罗书信，然后再看约翰书信，你现在应该很清楚的知道，教会最大的危险是错误的教导。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。第五，要叫他们有盼望。他希望他们的心里对未来充满希望，不要沮丧，要热切的期待上帝将来的作为。这些都是约翰写信的目的，是他心里的话， 他在西元90年左右写下了这些信，距离他当初蒙耶稣呼召已经有60年。我可以想象这位长者留着长胡子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小子们呐，少年人呐，父老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在属灵上可以当你们的祖父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满足，能够确知自己的身份，能够圣洁和谐相处，充满盼望。”这是他写信的目的，所以他写这些信是出于温柔的牧者心肠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信的模式，这不太容易，因为这些信没有什么顺序，我们很难找出什么架构来分析。他讲话有点像是在绕圈子，他是用圆形思考而不是线性思考。我是一个线性思考的人，按部就班，我喜欢一步步的论述分析。保罗很擅长分析，像律师那样的思考，我则喜欢用线性思考，所以遇到了圆形思考的人，我会有一点点迷路，一再绕圈子谈同样的主题，讲完了去讲别的，然后又回来讲原先说过的。他为什么用圆形思考而不是线性思考呢？第一，他是个渔夫。保罗是一个律师，但是约翰是一个渔夫，渔夫讲话都是天南地北，无所不聊。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，没有受过线性思考的训练，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。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的年纪，年纪一大话就多了，年纪大一开口就讲个不停，这是年纪大的特征。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约翰是犹太人，虽然是用希腊文写的，但他是犹太人。如果你研读犹太人的智慧书，比如箴言，这是犹太人的特征。有没有听过犹太拉比讲话？有没有看过电影《屋顶上的提琴手》？他们讲话经常反复。从这方面来说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有一个犹太人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脖子短，我就说，各位，这种智慧啊，真是十分奇特。从这方面来说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，他们一直在反复谈论几个主题，这是犹太式的智慧。比如箴言这卷书就反复谈论几个主题，先谈到懒惰，还有唠叨的妻子和其他事情等等等等。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，就算是咒诅他。接着又再谈到懒惰，再谈到唠叨的妻子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，这是在绕圈子？如果要讲一篇关于懒惰的道，那可得查考多处经文。雅各书也有同样的情形。各位读雅各书的时候会看到，先是谈到口舌的罪，接着谈到信心和行为，又回头谈口舌的罪。犹太人的智慧是一种圆形思考方式，几个主题不断反复出现，所以很难找出一个架构。我用两个半球来呈现，一个世界分成两个半球，一个世界两个半球。而约翰想说的是，我要你住在这个半球，不要漂流到另外一个半球。我要你留在上帝的话中，不要随从世界。这样的小图可以帮助我们读约翰的书信，因为上帝的儿女应该住在北半球。各位知道为什么吗？那是有生命、有爱、有光明的世界。在这里，上帝的话对他们的生命有最大的影响。但是你如果飘过赤道来到南半球，魔鬼的儿女就住在那里，那是一个不法的世界，充满了情欲，还有谎言，因为他们是受世界影响。每个基督徒天天都要做这个选择，是照上帝的话去做，还是让世界来影响他们？不同的环境会造就出不同的品格来。你若爱上帝的话，就会过这种生活。你若爱世界，就会过那种生活。爱上帝的话，生活模式就不同。 一旦你了解约翰的思考模式，就可以看出这卷书信其实还是有一点架构的，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，先说正面的话，再说负面的话，然后又说正面的话。很好的一个三明治，正面话是负面话的两倍，负面的话夹在正面的话中间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再谈该做什么。说仔细一点，第一章谈到生命，第二章谈到光明，然后是负面的部分，主要在讲世界的生活、情欲、谎言和不法。从二章十五节到三章十节，接下来又谈到正面，特别强调爱，强调爱的重要。圣经上只有约翰说，上帝就是爱，这是他在这里的重点。最后，约翰再度谈到生命，说上帝是爱，其实是很革命性的说法。世上没有其他宗教说过这种话，也说不出来，连犹太教都说不出来。犹太教可以说神爱我们，但是这句话不一样，说上帝是爱，就表示上帝不止一个位格，因为光一个位格不可能是爱。各位了解吗？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所以才能说他是爱。在还没有人类以前，就只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天父爱儿子，儿子爱圣灵，圣灵爱儿子，儿子爱天父，他们三位彼此相爱。上帝是爱，就表示上帝不止一个位格，但犹太教的神只有一个位格，所以这样的神不可能是爱。这种说法实在很不寻常，说上帝是爱，又说只有一个上帝。你必须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，才能说上帝是爱，否则就不能说他是爱，只能说他爱我们。上帝在没有人类之前，怎么可能是爱呢？除非他是三位一体，才能够彼此相爱。曾经有人问我，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？我说他有一个儿子是他深爱的，所以他想要有更多的孩子。这是最简单的回答了。上帝想把他已经有的爱和更多人分享，所以他才创造许多儿女。人类就是这样开始的。好，这就是约翰书信的架构。我们还有很多要谈，要赶快往下讲了，我要讲快一点。我发现我的讲章好像和这个大纲对不上，所以我先讲到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大纲好了，那是在讲后面的部分。我想谈谈异端，这是约翰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想要反驳的错误教导。你会注意到他在信上说我们、你们和他们，我要谈的是他们的部分。对不起，这部分我没有大纲给你们看。在这里又是主张身体和灵魂是对立的希腊思想在搞鬼。这种对立的想法早就已经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了，希腊文里面才有所谓的神圣和世俗这两个词。圣经上找不到世俗这个词，但是连基督徒都会说他们有一份世俗的工作。其实没有什么工作是世俗的，除非是不道德或违法的工作。我一再强调，除了罪，没有什么可以称作世俗。有一次，我在英国北部讲这句话，有一个全国知名的流行歌手听了这句话就信主了。除了罪，没有什么是世俗的。从此之后，他开始为荣耀上帝而唱。他原本以为自己是在做世俗的工作，因为他常常需要为广告客户写电视广告歌。他现在用这份工作来荣耀上帝。除了罪，没有什么是世俗的。但是希腊思想把一切都区分为身体和灵魂、神圣和世俗， 短暂和永恒全都分得一清二楚。尤其是身体和灵魂，从此我们就深受这种思想之害。然后他们又进一步说，身体是邪恶的，灵魂是好的。各位再听一次，身体是邪恶的，灵魂是好的。这种思想让人以为，只要是跟身体有关，就是污秽或是罪恶。连教会也受这种思想荼毒。这种思想大错特错，把这种思想套在耶稣身上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：上帝怎么可能变成凡人？这根本不可能。上帝是永恒的，人类是短暂的。上帝是属灵的，人类是属肉体的，上帝怎么可能变成地上的凡人？这种想法当然会动摇到基督徒信仰的根基。衍生出来的理论有很多，像是有人说耶稣只是人形幻影而已，他的身体不是真的，只是一个幻影。有一种异端叫做幻影说，说耶稣只是戴着面具出现。约翰在他的书信中说，若有人说耶稣不是成肉身来的，那是魔鬼的话。他们的做法正是新世纪哲学的做法，把具有人性的耶稣和具有神性的基督区隔开来。在约翰时代，有一个异端说法，今天仍然存在，我听过也读过。他们说耶稣是凡人，当他30岁受洗的时候，基督的灵降到他的身上。当他受死的时候，基督的灵就离他而去，然后耶稣就死了，葬在坟墓里。所以耶稣和基督是不同的两个人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所以新世纪哲学才会说基督。他们不喜欢用耶稣的名字，但他们会说基督。他们说基督的灵可以临到每个人身上。各位，这种说法很巧妙，骗倒了很多人。这种说法说道成肉身的耶稣和属灵的基督是两回事，那是异端。耶稣基督是完整的一个人，有身体也有灵魂，有神性也有人性，他曾经活着，又是亘古长存。但希腊思想把它一分为二，他们最喜欢说上帝在时间之外，不受时间限制。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，圣经说上帝是永恒的，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。在上帝里面有时间，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。时间在上帝里面，不是上帝在时间里面。但是希腊思想把上帝和时间完全区隔开来，竟然有很多基督徒以为到了天堂就会在时间以外。不对，我们是进入永恒的生命，时间无限延伸。在上帝里面有时间，在圣经里面有时间，所以历史就是他的故事。所以约翰必须严厉地反驳这些异端，因为他们把具人性的耶稣和具神性的基督区隔开来。若有人说耶稣不是成肉身来的，那是在抵挡基督，绝对不是出于基督。当时基督徒遇到这种错误的教导，所以约翰就告诉他们，基督当初是成了肉身来的。他说，我们看过他，摸过他，听过他说话。这是人身上最强烈的三种感官，视觉、触觉、听觉。约翰强调我们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亲手所摸。约翰曾经靠在耶稣的怀里，约翰把他的头像这样靠在耶稣的胸膛上，他说，我摸过上帝。就是这么真实，道成肉身是最基本的真理。人看基督是谁，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问题。有人写过一首短诗，我如果记错的话，你们可以纠正我。你看基督是谁，这是最终测试。你若是错看他，就会全盘皆错。你看耶稣是谁，这绝对是最根本的一件事。 你晓不晓得他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，在他里面身体和灵魂完全合一，另一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完全合一。希腊思想把时间和永恒区隔，又把属灵和肉体区隔，这种思想完全不堪一击，因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得见他的荣光。各位，约翰说他见到耶稣的荣光，确实没错。他们在变相山上见到耶稣的荣光，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所散发的荣光，不是鬼魂般的幻影。把身体和灵魂区隔，不但会影响你对耶稣的信念，也会影响你的基督徒行为。希腊思想认为得救跟身体的行为无关，这个想法已经影响到教会内许多的基督徒。有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过着不道德的生活，却自称自己是属灵的，因为他们认为身体的行为和灵魂无关，这是希腊思想所带来的影响。把一个躯壳隔成两间，一间住身体，一间住灵魂，永远王不见王。你应该晓得我的意思，这种思想很普遍。约翰在信上也必须反驳这种思想，有这种思想的人会渐渐以为基督徒犯罪没有关系，已经拿到上天堂的门票，犯罪没有关系。有些人甚至说基督徒没有罪，持这种完美论调的人说我在上帝眼中是无罪的。有一个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，以为信主之后将来的罪也一并得到赦免，不对。人在信主的时候，只有过去的罪会得到赦免，之后所犯的罪还是得求上帝赦免。约翰在这里不得不对这些基督徒说，我们若不断认自己的罪，他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不断赦免我们的罪。耶稣的宝血会不断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并不是一信主全部的罪都得到赦免，现在可以任意犯罪了，是过去的罪全被赦免，以后犯罪还是必须求神赦免。我发现一个解决罪的方法，就是只要认罪他就赦免我，但我必须不断认罪。各位了解吗？今天的教会很需要听到这个教导，我们需要约翰的书信，否则希腊思想会不断的让教会中发生不法和不道德的行为，还会让人自以为是属灵完人，以为基督徒不受是非对错的准则约束，这真是错误。读罗马书二章就知道，保罗说你竟敢论断人，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，你以为自己逃得过审判，但上帝是绝对公平的，他不会漠视非基督徒的罪，也不会漠视基督徒的罪，但是只要你悔改认罪，他随时愿意赦免我们。这种希腊思想会使人心高气傲，道德败坏，认为基督徒犯罪没有关系，或是基督徒没有罪的两种思想加起来，就会让教会陷入危险的情况。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约翰要基督徒确信自己是基督徒，确信自己是基督徒，所以他说天父的儿女会反映出天父的特质。既然上帝是光明，他的儿女就会迎向光明，会走在光明中。既然上帝是爱，他的儿女就会表现出爱。既然上帝是生命，他的儿女就会热爱生命。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件事，怎么知道哪些人是天父的儿女呢？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怎么知道哪些人属于上帝？属神的人一定会迎向光明，表现爱心，热爱生命，因为上帝就是这样，他的儿女会跟他一样。接着他谈到更细节的部分，有四个测试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。 都是很严格的测试。他很仔细地谈到这些测试，各位，对不起，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了，但是我要说出重点，帮助你去了解他的意思。第一关是教义上的测试，每个基督徒都必须通过这关。你认定基督是谁？你认定基督是谁？如果不确定肉身的耶稣就是具有神性的基督，或是不确定他是人又是神，就过不了这一关。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先通过教义这一关，否则对耶稣的认识就不正确。教会中有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个伟人，他只不过是比别人更积极地回应上帝，这不是正确的教义，这是异端。耶稣是神又是人，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，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这是第一个测试，你如果不相信这一点，就通不过第一关。第二关是属灵上的测试。我们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，是因为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如果没有圣灵，就过不了第二关，因为圣灵会告诉你，你是上帝的儿女。对不起各位，在这里我要先插一句话，有些人想从圣经找得救的确据，但是圣经上没有这种确据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有些人以为可以从圣经推论出一些事实，简单的说，圣经怎么说，我就怎么信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有没有听过这种论调？有些人引用圣经的话来证明自己是基督徒，但是新约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。在新约圣经中，得救的确据是来自圣灵，而不是圣经。各位，你不能引述经文来证明自己得救，是圣灵决定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不是圣经。第二关是属灵上的测试，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圣灵，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他的儿女。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圣灵，就通过了第二关。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圣灵，就仍然受魔鬼管辖，就仍然被他的邪灵掌管。第三关是道德上的测试，你若活出正道，良知会告诉你，你属于天父。上帝赐给你良知，帮助你确认是否得救。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，知道自己活出正道，是照上帝的旨意而行，那么圣经说，这样你就是在行义。你如果遵行上帝的律法，就通过了道德这一关，印证你是他的儿女。但是你如果违逆他的律法，你如果违背他的旨意而行，你就通不过第三关。了解吗？你必须仔细研读约翰的书信。第四是社交上的测试，你若爱上帝的儿女，就会通过这一关。你不能说你爱基督，可是却讨厌基督徒，因为基督也活在别的基督徒里面。你若爱基督，你也会爱弟兄里面的基督。你若恨你的弟兄，就表示不爱你的天父，因为天父爱你的弟兄。我给各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爱犹太人是爱天父的一个证据，他是以色列人的上帝。但是各位，犹太人不太讨人喜爱，对吧？从人的角度来看，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讨人喜爱。但是实在很奇妙，圣灵能帮助你去爱犹太人，很不可思议，对吗？人的本能不会想去爱犹太人，大家都恨犹太人，不想去爱他们。但是耶稣称他们为弟兄，尽管犹太人他们悖逆上帝，上帝仍然爱他们。从行为可以看出你爱不爱天父。约翰特别提到，你对弟兄的爱和祷告可以证明 天父的爱在你心中，因为天父爱他们。如果他的爱确实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会去爱他们。同样的，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讨人喜爱。在天上，和我所爱的圣徒同住何等美好，但是在地上和圣徒同住可就不然了。可是你会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去爱平常不会喜欢的人，只因为他们是天父的儿女，而你心中有天父的爱。这四个测试很好用，在座的传道人可以利用这个讲道题目。如果你下个主日要讲道，这是一个现成的题目，好吗？你可以仔细讲解这四个测试：教义、属灵、道德和社交。约翰说，你若通过这四关测试，就可以绝对确定你是住在上帝的家中，你是天父的儿女。你一旦拥有了这个确据，就会有极大的自信。约翰告诉我们说，每天可以从三方面确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女。基督徒不是胆小鬼，基督徒也不应该像这样低着头，这样羞答答的。我们应该是正直的人。圣经谈到正直的人，我们可以抬头挺胸。有一个生来就瘸腿的年轻男孩，他常常被他周遭的人嘲笑还有捉弄，连家人也瞧不起他。后来他在工厂工作，有一次我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菲利。我说菲利，你是基督徒吗？他说是。我问你爱上帝吗？他说我爱。我说那从现在起你就是菲利王子，每天起床以后你要对着镜子说早安，菲利王子。要记住，你是皇室的人，要抬头挺胸，不要老低着头。他马上抬头问我说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说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什么？他说，我每天早上去工厂上工，大家就会嘲笑我说，菲利王子来了。我说，他们讲的没错。明天早上你去上工，如果他们跟你说早安，菲利王子，你要告诉自己，他们讲的没错。这番话大大的帮助了那个男孩，他开始抬头挺胸，生命整个改变了。当你确定自己是天上皇室的一员，知道你是个王子，你在地上其实就是皇室中的一员，你要抬头挺胸，这会带给你自信，让你可以更大胆的和人说话，并且在上帝面前更有自信。因为你确信自己是他的孩子，你可以说，爸爸，我是奉耶稣的名向你求这件事。在上帝面前要有自信。各位，约翰的书信是不是很棒？他就像个慈祥的属灵祖父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很重要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下一集我们再来谈这个重要的主题，这个主题是关于基督徒犯罪的事。其中有几句话很奇怪，好像互相矛盾，我们需要来看一看怎么回事。我不能保证一定能够解释得一清二楚，但是至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。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个功课，那就是千万不要断章取义。从断章取义的经文可以得出无奇不有的谬论。很多人会随便引述经文，可是这种教导根本不符合圣经。你必须注意经文的引用是否顾及上下文，因为断章取义的经文只是胡言乱语。这句话不是我想出来的，但是我觉得说得很好。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。我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没有神，所以我可以拿圣经来证明这世上没有神。其实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。这个例子是有一点可笑，但是说明了断章取义的经文会衍生出无奇不有的谬论。约翰书信谈基督徒犯罪的那段经文常常会遭到断章取义，所以我们需要看上下文，我们下集再仔细的来谈。